今天这个长老讲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相当多哈，大概就是基本上把整个罗马书的概要，从第二章那一直讲到讲到第十四章哈，这些内容啊，内容算是相当广泛的哈。如果我们对罗马书还不是很熟悉的人，确实还不是能够马上就能够全部理解啊经文所谈到的。不过这个长老基本上他是重点式的来提啊，重点式的来提。那刚才长老也不断的强调，他所谈的这些内容基本上讲章里面都已经有了，它不过是一些补充、一些说明这些讲章的内容而已，啊，那基本上是并没有离开讲章的内容啊。因为传给你们的时间比较晚哈，Ken 跟凯婷哈，你们希望说你们会后自己找时间哈，再把它好好的读一读，大概花个半个多小时，大概就可以读完了。你再好好笑把它读一读啊，思考一下啊。那基本上我们还是先基本这一个回应今天长老所谈到的这些内容啊，律法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啊，你们可以先谈一谈你们所听到的，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跟你们以前所知道的或是所接触到的观念可能有一些不同，啊，阿Ken要不要先来谈一谈？阿Ken，
啊，洪大，
你们总多多少少有听到一些了哈，有没有？先来列线的总结式的、简列线的，把它大概快速的把它描写过去哈。重述一次哈，你们听到了哈？
有，很清楚。
好好好，再来来啊，传道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最主要一个问题，在今天的教会，抬高基督的位格，贬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类的位格。让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基督跟我们是不同的，这是今天基督教他要去标榜的，所以才认为今天我们只有靠基督才可以得救，而这位基督就由原来他不过是神的中保，变成基督就成为这一位拯救人的神，这是今天基督教所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他们要去强调这一点。那他提到的圣经上谈到罗马书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我们和本把翻译总结这个字，这个字有一些问题，因为把它翻作总结，
总结，
总结啊，总结，总结就有一种结束、终了的意思。但是其实这个字原来可以指一种目标。它如果是一个动词的话，这个字的动词，它有一种可以去完成它或是去实现它的意思，去实现一个东西或是一个完成一个东西。那很多地方我们和本的翻译，如果这个字变成名词，在这里就是名词，律法的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一个名词。名词的话一般就是律法的完全，因为很多我们都翻作中文都把它翻作完全啊，或是说实际上也可以把它会一种实现，律法的实现。 所以我这个字我在翻译的时候把它翻作目标，
终极
目标。也说律法的终极目标是基督，也说律法它要告诉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去达到的，律法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去达到的，而这个目标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律法不是结束于耶稣基督，而是律法告诉我们有一个标的物是可以去实现律法的，是可以达到最终律法的目标的。也就是律法它的最终要让我们去完成的，就是这一位基督来让我们来完成的。好，这个他要去强调的这一节，那他就来解释律法到底是什么。那强调的是律法本身是完全的，那律法的本身的完全，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律法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得救的一种方法。我再讲一次，律法不是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律法是告诉我们得救的标准。而今天我们往往把方法跟标准两个混淆了，把它混淆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我们不是靠律法来得救。如果是方法，确实我们不是靠律法的方法来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种方法来得救。但是得救的标准是律法，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去得救的，得救的最后的标准的准则确实是律法来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去强调这一点，也要去明白。其实在新约里面谈到的，保罗说律法的工作或者说行律法，那个是一种方法，行律法那是一种方法，或者说严谨来讲说律法的诸工作，就是说律法的它的诸工作，它不是成为得救的一个方法，而是一种准则。再来，保罗跟我们强调他对律法的观点，那这个长老强调的是对有关于律法的代表性这一点，他特别去强调，律法是代表神自己，因为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代表神自己，也就是神旨意，神的旨意的内容，所以律法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要来遵守神的旨意，就是来遵守律法，好，所以它的代表性的意思在这里。再来，律法之下，律法是在律法之下的人的审判的标准，他引用的是根据罗马书3:12，这里有谈到说在律法之下的人要按着律法来审判。那律法之下是指犹太人，犹太人是要按着律法来审判的。所以我刚才说律法是一个标准，而这种标准是我们行事的标准，也是一种审判的标准。但是律法，他这句话的后半句话有谈到说，那没有律法的人是在律法之下灭亡了。没有律法的人是指外邦人，外邦人呢是灭亡的。长老特别给我们强调的是说，神对犹太人特别的恩待他们， 跟他们立约了，所以就要要求按照这个约，这个约就是律法。神要要求以犹太人按着律法来行，而要按着律法来对他们审判。而反面来讲，外邦人神没有跟他们立约，律法就没有在他们身上，所以神就根本对他们没有期望。神对外邦人没有期望他们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命定就是要灭亡，他们在做的怎么样就是要灭亡。所以三章十二节我们就知道，有律法的人至少你可以凭着律法你来受审判，你还有机会来得救。没有律法的人，你根本就不受律法审判，你就是直接灭亡了。所以今天说我们不需要律法的人，他就是直接灭亡了。再来，我们说律法本身，他有谈到一个六章十七节，六章十七节道德的规的模范，道德的模范，道德这个字道理啊，道理的模范，道理这个字原来是教导，或是教训教导或是教训。模范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由一种传统传统的教导，传统的一种对所引申出来的一个名词，所以我们把它翻作一种，是一种体系，一种系统。我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传统的系统。也就是说，这里六章十七节谈到的保罗教给我们的，它是一种教导的传统系统。而传统这系统这个字本身就是沿用于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接受犹太的传统的教导，那保罗用同样的语言来对外邦人说这样的话，表示保罗教给我们的也是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跟犹太人所强调的律法的传统是相同的。也就是保罗今天教给我们的也就是一种律法的传统。这个是六章十七节他所要解释的这个意思。再来，他对我们谈到人今天为什么不能够来遵守律法，他提到了四种问题。第一个就是罪，也就是那个恶者的问题，是那个恶者他来抵挡神。而律法就罗马书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保罗他不直接讲说是那个撒旦，是那个魔鬼在那边作乱，他用了一个独特的名用法，就他用那个罪，就希腊文来讲，就是这个罪名之前他都带了一个定冠词，我们就把它翻作是那个罪，是那个罪在那边作乱的，在那边抵挡神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七章，从三章一直到第七章，尤其在七章的五节里面有谈到是人肉体的问题，人的肉体限制了人不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第三个，他提到了从七章第四节那里谈到人是属肉的，而律法是属灵的，人跟律法的属性上的不同，两个属性不同，所以就不能够相合。就如同我们是人另外是猫， 人跟猫你再怎么样它也不能够彼此相合，不能够彼此连结啊。长老是用夫妻哈，夫妻往往也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夫妻常常会吵架，夫妻常常有不和，就如同人跟丽华也因为我们属性上的不同，一个是属蛇属灵的，一个是属肉的，那灵跟肉它不能够相合。第三个，在人的内在的里面，他从七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所谈到的人内在里面的征战的问题，这种人内在的善恶征战，人的心思跟人的身体之间的征战，以至于让人不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啊，就提到这四样啊。所以矛盾今天的产生不在于律法本身，今天这些我们不能够遵守神律法，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会犯罪，不是律法本身有问题，而是人本身有问题，以及那个恶者的问题。所以矛盾的缘由不在于神的律法，而在于那个恶者以及人的肉体的问题。那最后他谈到，那保罗就要跟我们谈，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拯救这一些矛盾呢？拯救这一些阻拦呢？神如果从这些阻拦中间把我们救拔出来，那就从七章十五节以后一直到八章，保罗就谈到神最后实际上的拯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跟透过圣灵这两点。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了罪的身体，以及透过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来引导我们，这就从这个七章的二十五节一直到八章的第十一节这一段的内容。那神的拯救是透过耶稣基督跟圣灵，他拯救的标的物很重要一点哈，拯救的标的物，这里不是一般所说的，他也要来拯救人的灵魂。由七章二十五节，他是要来救我们那个死的身体，或者把它翻作是属于死的身体，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不出律法的这个身体。保罗这里谈到神要救我们的不是只救我们的灵魂，更重要的是要救我们这一个不能够遵守律法的这一个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肉体，这是神要救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那我们就没有得到救恩。我再强调一次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身体，如果你不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你就根本上你没有得到基督的救赎。今天基督教一直强调要基督来救我们的灵魂，结果他们的身体就落入到罪的里面去了，而他们还认为自己有基督的救赎，这个跟保罗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最大的救恩是救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好，那最后他谈到十四章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那里提到说，凡物本没有不洁的。今天很多的人 来谈到，既然是黄露没有不洁的，那黄露都可以吃。好，后面那句话是人自己延伸出来的。那保罗只讲黄露没有不洁，啊，没有说黄露都可吃。这个是会的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如果照经文希伯来希腊文的意思，原来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透过他本身没有一个是污秽的。这个字原文也没有环物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原文也没有环物这个字，他只强调说透过他自己，或者说透过他本身，没有一个是俗污的。而后面那句话他说除非人认为是俗污的，他就成为俗污的。所谓人算定某一个物品是污秽的，对那个人而言它就是污秽的。这句话的意思啊，是要引申来自于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神开始所设定的可吃跟不可吃，结果因着始祖的犯罪，神就要重新要来制定一个食物的洁净的问题。环物本身出于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都是洁净的，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人自己去计算，人要去规定说这个本这个是可以的，但本来神说不可以的啊，但是人说啊这个是好的，他就去吃。那其实等同是人重新犯了罪之后，食物就变成污秽去了，啊，食物就成为污秽去了。所以这里要强调的，人不能够取代神来决定食物的好坏，人不能够取代神。那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谈到两点，一个是信心跟行为，他们彼此是相连相关的，不能够分离的。再来，对神跟对人，圣经所强调的，他们是有所分别的。对神要讲圣别，讲义；对人要讲爱。那保罗在这里罗马书第十四章他是对人说的，他不是在谈到我们去对神的。那对人的就要有爱，而因着爱就要对软弱的人要宽容，啊，对软弱的人他们的行为我们就要好好的，不要直接的马上去批判，啊，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信心上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纳他们，要让他们能够成熟，让他们能够长大，啊，不要直接就把他们排拒在外，就认为他们跟我们不关不一样，啊，那对神呢？神要求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要求我们是义的，神要求我们是圣别的。所以食物的洁净，我们如果来到神面前，我们就要因着食物的洁净要求，我们要去分别我们自己，也因着其他的义的要求，我们要去成为一个公义的人。但是如果对我们的啊，同样的是蒙救恩的人，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去接纳去爱，啊，这个是最后长老所谈到的结论的问题，啊，大概我花了大概二十来分钟，啊，大概简单这样讲，啊，阿 Ken 跟凯婷这样清楚吗？
我后面讲得很清楚啦， 但是可能然后再听长老的再听一次吧。
好好，那我希望说你们真的是能够播出时间再好好再听一次哈。时间上的问题了哈，我们先回应到这里哈。那我们先唱一首诗，等一下你们对经文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再提出来哈。一首。
第27首美好古法，
美好古法，美好古法，一见传开，方言道高，公然掩盖，教会书法，一教恩情，黑夜神道至今人人该恭敬贵族行谢一起和睦引领百姓爱心万军压围今朝勇士是抗谢莫大军不生命是心深度梦是大能做转成人耶稣接触山的儿子是因无火在大能中接地门徒的意告诉生命光大见证是山的堡垒，有烈剑指尖孤影。
好，我们剩下大概15分钟时间哈、哦，你们针对今天所谈的有没有一些要提问的？这些问题，立对立法上的问题，或者说今天所谈的，
关于这个鲁马书七章的这个描述啊，我在想啊，保罗在写这个鲁马书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领受的一个这个圣灵的人吧，但是为什么他也？喂，
对你继续说。
就是说他也有这个灵魂和这个肉体的真正吧，但是他应该是一个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啊。就算是我们现在啊，也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吧。就是说，是不是就是领受过这个心灵，这个心灵充满的人啊，也会受到这个肉体的挣扎啊，也有这个挣扎的情况出现啊？
就是说，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应该也是领受圣灵的人。那怎么他在罗马书他也有这种情况？那是不是领受圣灵的人也会有这种肉体征战的问题？
一般基督教有两派的讲法，他们认为第七章可能是保罗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会有灵肉的这样的征战啊。而这一派的人是很多的人都是赞同这样的、啊。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是不是只有当你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征战，你就是得救之后了你仍然是有这样的征战，也就是这种征战不是算局限于某一种情形之下它才有征战的，而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还带着肉体，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样的征战都是在持续的，而这就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去做一个抉择，并且做一个牺牲，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要撇下所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在这样的一种撇下跟跟随，这是一辈子的这事情，一辈子的征战。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来试探我们。讲，我们认为保罗这里所谈的是，你就是信了主，受了圣灵，你仍然会有征战。灵肉的征战是一辈子的事情，我简单这样回答哈。
这样清楚吗？
第八章的第七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好，你看八章七节，罗马书八章七节。在
停一下。
好，八章七节，好，我们和本的翻译说是：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这里的那个体贴肉体的，原来的意思是肉体的意念。肉体的意念它是跟神为敌的，只要你带着你还是有身体，还有这个肉这个东西存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这个肉本身不是你哦，不，这里不是说你的本身哦，不是你个人本身，你的内在的意念哦，是这个身体本身它就有一个意念，他这个意念呢，他就会跟神为敌。而这个本身呢，他就不会去顺服律法，也不能够顺服。啊，而他这个所谓的不顺服这个字哈，它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说它是持续的不顺服神的律法。也就是如果我们还带着肉体，这个肉体它本身就会不顺服神的律法，所以这种征战不会终止，这样了解吗？好，
这感受还是有的啊。
好，你讲，
你讲。
就是关于这个守律法的问题啊，我在想啊，现今的这个基督徒啊，会不会比耶稣时代的这个法利赛人还不如啊？为什么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是这个遵守律法的人啊，即使他们是遵守这个人的维权啊，但还是他们还是重视这个诫命，即使可能对这个律法的理解不清楚啊，所以 耶稣基督啊，在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会跟这个天父说啊，赦免他们啊，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了。但相对于现今这个这些基督徒啊，我认为他们是知道这些律法的，但他们是选择不去遵守啊。就举例是这个同性恋吧，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啊，有些基督教派啊，他们认为这个同性恋是可以接纳的啊，这是明显是完全违反律法的事情啊，他们也认为没问题啊，因为这个基督是爱啊，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应该只去论断别人啊，等等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认为现今的基督徒啊，比这个法利赛人还不如啊，就在这个守律法的事情上啊，这是我叔叔的这个感想啊。
哎，
我来，
确实，
你讲讲，
我来翻译一下啊。阿Ken 的意思是说，我认为现在的基督徒，他对于守律法的事情远远不如主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些律法的解释说明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去谨守在他们所认知的律法，努力的也在持守神的律法。但反观现在的基督徒呢，却明知道有律法却不遵守。举例来说，就如同性恋的事情，现在的教会对于同性恋抱持一种接纳的态度，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远远不如当时的这种法利赛人，大概的意思。
好，我也很赞同你讲的哈，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今天的基督教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的义都胜不过法利赛人，结果他们来耻笑法利赛人，说他们有耶稣的救赎。好，那个凯婷，你有没有问题？
听得很清楚，不知道怎么问呢。
那就立法本身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什么一个问题？
立法。我觉得立法很难遵行。实行起来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就是我们真的肉体上有软弱的时候啊，那就是真的就是要靠圣灵的帮助这样子啊，不然就是要战胜真的是很困难。
哎，对啊，没有圣灵的引导哈，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要去胜过肉体，就像保罗所讲的，这是何等的苦啊！
就会一直往负面的情绪一直去，很少会知道，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太好，那但是没有办法，就一直往负的，就是我们说正向跟负面的，就是为平常啦。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都已经一定是往不好的地方去了。
最后失败的绝对是我们。
对啊，
而不是肉体。
觉得我好像没有赢过。
最后都是肉体。
就是每一次，对，我每一次都会输，对。
所以我们你就更需要圣灵哈，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你要向神祈求那个帮助来到。
我今天因为我网络上面我有加一些那个基督教的社团，然后基督教的社团里面今天讨论分到一个学的问题了，但是我也不会回答他，但是他们在 在讨论的时候，因为那个他们就说，哎呀，就像现在那个守那个星期日的主日跟那个礼拜星期六的安息日的话，哈，哎，就是众说纷纭这样子的哈。那我就把那个十诫就泼上去了。那我十诫泼上去，我是想要跟他讲说，我有跟他讲说，那个神的话语啊，是神的旨意是真理。那安息日是星期六这样，那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为圣日这样，我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忽然间呢，我就看到那个第三诫，我第一诫就是独一的真神嘛，除了我以外不能够有其他的神。那第二诫的话就是要爱人如己嘛。那第三诫是不可以妄称主的名这样。那我竟然第三诫我就打住在那边了，我好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哎，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就是额外的那话题，我想请传道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在讲什么？不可妄称你神的名。
对，第二诫是不可以造神造像。
哦，对对对对，不可以造偶像。那个偶像就是那个偶像就是世界上的物质世界的一切的。我知道这个意思。
对。不可妄真神的名，犹太人他们就认为是不可奉着神，不可指着神的名来起誓啊。简单来讲，这个就说是不要以用神的名来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依据的。
哦，对，就说这个是神的旨意这样。
哎，对对，就是把他说这是神的旨意，然后用神的旨意这样去乱做，乱搞哈。哎，神的
假先知这样。
哎，对对，就是说他们也是侍奉神来的哈。
或者就一般所谓的假传圣旨啦，
假
借神的名义就是妄称神的名嘛，
假传圣旨
就是根本不是神差派啊，你偏偏要奉神的名，就是称神的名说这是神差派的，或者就是打着神的名号去为非作歹，都是这个意思。
OK，
不是说不可以称神的名，不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把神的名用在对的地方，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而是说不可以把神的名用在不对的地方。因为还是要用神的名，要称神的名，要奉神的名去做对的事情啊。
是
啊，
这个，
哎，对的要去做，但是错的不可以做了。
所以，你诗篇或是其他都说，我们要赞美神的名，有没有？我们要称颂神的名，有没有？啊，如果我们如果说连称颂神的名都不能称，那我们就不能称颂了啊。但是犹太人会有说。
直接亚威圣会直接用那个神的名，这样好吗？我后来就没有理他啦。那个吴传道他知道，我要传给吴传道看
啊。
哎，对啊，因为我在想说，他就说直接称他说我们的教名就直接叫亚威圣会，这样直呼神的名好吗？他就用那种那个他那个好吗的口气是不太好的意思。不太好的意思，所以我也没有理他，因为我觉得不要再跟他辩了，因为我不知道哎呦我干嘛要等麦茶比较后啊，那会越来越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刚好今天又看到了那个十诫的第三诫，对，所以我就想，对对，所以我就要确认一下说，这个到底不可妄称你神的名，这个妄称嘛，哈，妄就是虚妄的意思嘛，就是有点好像斗胆，好像你哦，哎你斗胆，你斗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想要确定一下哦。
所以，对于第三诫如果误解的人，他就会质疑我们的这个亚威圣会的这种用法。好，
但是呢，第三戒的意思，要正确的来理解，理解的人他会了解到说，不可以随便打着神的名号去为非作歹，而在合神旨意的事情上，该称神的名就必须称神的名啊，因为这是正当的、应当的。
原来的意思和本的翻译是有一些问题哈、哦。原来的意思，他说不可为虚妄的事情举起亚威尼神的名，不可为虚妄的事情举起亚威尼神的名，这样了解吧？如果你是为虚妄的事情，也就是这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来举起，举起就是一种起誓，或说啊奉神的名这样的意思，啊、哦，就刚才我们所解释的，了解了哈、哦。
嗯，了解。
好，我们今天十二点了，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哈、哦。
嗯，比较注意的就是第二戒跟第三戒也应该是有关系。嗯，好，就好像第一戒跟第二戒有关系，这样懂吗？为什么是一定要强调第一戒神是独一的啊？因为第二戒有人会制造偶像，认为那也是神，这样懂吗？
嗯嗯。
啊，所以就有第二戒连带出来，你制造偶像那个就要制造神，那是不对的，这样懂吗？再来就是那第三戒跟他也有关系，因为神是祭血的神，好、哦，哎，那神是祭血的神，那你今天你提到那个偶像就是神，那等于是在提他的名一样，等于是当他制造偶像把他当成神的时候，那就是在提神的名了啦，这样懂吗？哦、啊，所以神是祭血的，他的名你也不可以随便提，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的，
就只能赞美啦，你不要动不动就是把不好的就是啊、
哦，哎，
这个是神的意思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对，长老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第二跟第三戒结合起来看，好，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就是说第三戒刚刚原文已经有解释说，不可为虚妄的事举起神的名，而虚妄的事等同第二戒所做的那一些制造偶像跟偶像相关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对不对？那制造偶像的人，他就会把这些偶像他是虚妄的，把他称作他就是神的名，了解吗？所以你不可以把神的名用在这一些所造的偶像上，也包含去做那些邪恶的、虚妄的、拜偶像的事情。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偶像，变成说那个所谓的名望呢、名声呢，就是有好的，像我们说诺贝尔的那些得奖的人，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人的那个声望嘛？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神的祝福这样子？
哦，如果对，如果这件事它是虚妄的，那你把它归于是提到神的名，那应该也符合第三戒的情况，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因为它变成拜偶像的事啊。
对，因为他你知道，不是所有的科学家或者是所有的很厉害的人，他心中都会有神。然后我们把他假设说他追求他的那个名望，好的，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偶像这样子。那他跟他追求的这个很事实的，就是说，那他认为科学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可能他就有点傲啊，自以为是这样子。那我们这样的话，他是照正常，他是。我现在说的是说心中无神的人了。 那身中心中无神的人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在外人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他也有可能是一种来自于神的祝福啊，会不会是有这种情况？
好吧，我们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好，会后我们再再好吧，好，好不好？
好好好好，平安，
好好好。
现在在今天里面，你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传说您的心意，就是你的律法。我们也知道，其实在遵守这条律法的这条路上有很大的征战。我们不光要跟我们的肉体来征战，我们也要跟那空中掌权者来征战。所以您透过你的圣灵要来安居在我们的里面，你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来知道律圣灵他所思想的是什么，唯有这样他才能够是胜过这一些的征战。所以我们向你来恳求，因为我们不光我们个人需要来得胜，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们，他们还没有受到圣灵能够浇灌在他们的里面，就要常住在他们的中间，知道圣灵的心思意念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这种征战的上面常常会落入在肉体的辖制的里面。求父神因着这样，你让他们激发起愿意来寻求您的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的内住，也寻求圣灵能够不断的来引导他们，就如同引导我们一样。我们在向你面前这样的仰望祈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